是，就是说的是这个，祸乱如患。然后佛就说了，他说的是，我为什么说他如患呢？因为用"患"这个词儿啊，来形容这些一切法的这个本来面目，它最形容起来是最相似的。最相似的，然后就是大会就跟那个佛讨论了，这个幻啊是怎么回事啊？是因为执着作幻呢，还是因为他一切本来没有自性认假作真说幻呐、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佛就说了，是因为这一切法是不实的，就是本来一切法是不实的，它生灭如电一样的快速，所以说它是如幻的，它是不实的。不实的，所以说他是如幻的。要是观察起来，他是没有自信的。然后佛就是说，然后大会就问了，那就是第二点是说的是幻这个事儿，讨论了很多很多，就是讨论了很多很多。然后呢，就是佛就说的是没有自信，认假作真。然后所以我就说是幻。讨论完了这个幻，这第一个先讨论的啊，听听这个逻辑啊，整体的逻辑就是说，整体的逻辑就是说那个，你为什么说长？为什么说长？是因为这个有这种变化之相，变化惑乱之相。那么这个变化惑乱之相呢，本身是没有自性的。怎么来形容这种变化之相的本质呢？一般来说，就是佛就说了，我就用幻这个比喻来说，特别跟这个本质特别相似。然后就说了，就是这个幻的事儿又讨论了很多，讨论了很多以后，那个大会就问了啊，那既然你说诸法如幻，那你又说诸法就是无生，无生跟幻这两个说法，你是不是说的前后矛盾、左右矛盾呢？这是第三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说了霍乱，由霍乱引到了这个霍乱的本质是幻，然后又讨论了幻的问题，然后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幻这个事儿跟无声它俩矛盾不矛盾？佛就说了不矛盾，他们两个都是看什么时候说，你有的时候就是要这么说，有的时候要那么说，就是要说有因无因的时候就说无声，要让它不断灭的时候就要让它离开这个就是有无的分别相的时候就说是幻。等等，就是各自说的时候各自不同，就是说，所以说我说如幻，说无声，它两个并不相违背，它两个说的是一个意思，你不能用妄想执着在这谴责我说的话。然后这是第三层，就是第三层，就是说是大会问这个，霍乱引出来了幻，从幻又引出来了无声跟幻是不是矛盾？佛说完了这个之后，佛紧接着又说了，就是说。佛这时候在第四个层面上，就是佛没有在，就是让大会问，佛就是抢在大会前面，没让他问，佛就说了，哎，大会呀，你要知道名句和形声，他们三个各有不同的意思，什么时候用名，什么时候用句，什么时候是形声，他们三个各代表什么，有什么样的用，你要多知道了，你就知道了，这些东西你要会用啊，它是一个沟通工具啊，有的时候表达是为了显出来这个意思，有的时候表达是有那一层的意思，你要对他们熟知啊。别在这些名相上，就是说，就曲解了这些名相本身的意义和作用。说完了这个之后呢，然后佛又说了，又紧接着又说了，又没等着大会说，又说了，就是说，像以后啊这种的，就是说外道比你问的还会更捯饬，你问的这么捯饬，外道问的更捯饬，有的时候我就不回答他了，我就不回答他了，就外道这么问那么问，我就不回答了。回答人一共有四种，有四种计，就像有的时候外道那种捯饬来捯饬去的，我要是再回答，增加他的妄想，只能让他妄想更加剧，那我回答他干啥？我干脆我就不回答，不搭理他。就是，所以说这个一共大体上来说，就说了这五层意思，就是霍乱、幻和无声是否相违，还有名句、形声，然后第五个是四种计，就第十五门大概就说这么多，然后我们知道了这个大概的逻辑，我们就开始过，开始过这个经文。这么说明白了没有？我说的这一段没有经文的依据，能明白没有？大概的能听明白没有？这是第五段，第十五门一个大的一个框架，对，第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霍乱，关于霍乱，因为霍乱所以说长，第一个说的就是这个，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经文，有了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印象了，咱们再看经文，就可能会帮助理解这个经文更好懂一些了。就是说，咱过一遍这个十五门的经文，今天过完了就没事了。就是佛告大会，就是说你为什么说这个长，就是说因为什么事儿你说长，佛就告诉大会，为祸乱以彼祸乱助胜意现非而非颠倒，如春时宴火轮。 等等等等，世间颠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现，比惑乱者有种种现，非惑乱作无常，所以者何？离性非性。后面说的就更进一步了，前面说的是说的是佛回答的，就是说为什么说常啊，是因为有种种惑乱之相啊，这种种的惑乱变化之相，就是说的是万物常围绕，万物常变化在你眼前的这种的，不是说凡夫有，圣人就没有了，圣人这儿他跟你咱见的也一样，但是他见到这些，他并不起颠倒见。他并不颠倒见，就是这他知道是什么呢？这些种种的万事万物啊，就像是阳焰啊，就像是那个火把绕一圈绕成了火轮，就像是锤发，就像是幻城，就是梦幻泡影，就像镜子里的东西一样，它的本质是并不是实有的。但是世间的人不是啊，他看到了这些啊，他就认假作真，觉得哪一个都是真的。比如说山河大地，就是真有山河大地，我们的这些你我他这些是非颠倒啊，对对错错，他也是真有这个是非颠倒，对对错错。就是说是他世间的人，他就是把这个认假作真。实际上呢，对于我们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圣者来说的话他还能见到这些，但是他见到他面对着他并不起颠倒见，但是他并不是断灭着不现啊，然非不现。然非不现这个地方很有意义，就是佛说如幻的意思，就是你不能断灭，让它一点都没有。这个地方啊，就是在通过各个不同的角度，它都有强调这个问题。为啥呢？我们总想灭掉它，就这个想法就可坑人，可特别的坑人。原来世间的时候是执着一个有，现在就执着一个没有，总想灭了它，就打坐的时候一点念头不出，这就是最好的胡说。我们是不理会那个念头。就光打坐的时候出念头这个事儿，就把人给为难坏了。你没事老关心那个念头干什么呀？这就是说世间颠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现，就是并不是我们就是断灭掉，让这些现象山河大地都给它灭了，把它变成空空如也，不是的，就是说这些祸乱呢，你仔细看的话，你会知道它都是一种就是说的，就是一种像电影一样的，它现，但是它并没有实体，它并不是真实的有这个东西，它并不是真实的有一个造作。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人在造作出来的，它就是一个梦幻泡影。为什么是这样啊？后面紧接着就说了，因为这个惑乱的本质，它并不存在一个本质的自性，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些变化呀，就是种种参差不齐、森罗万象的这些是万物啊，它本质来说的话，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就是说这个惑乱的本质是离性非性的。然后下一段又接着对于性非性这一块呢，又强调了一下。大会云何离性非性啊？为什么惑乱是离开了性非性呢？惑乱呢，就是一切的凡夫种种境界，如恒河，就是这个，如是惑乱诸圣离颠不颠倒，颠倒不颠倒，所以惑乱常为相相不坏，非惑乱相，妄想相坏，是故惑乱常。这说的就是说，前面不是说了吗？惑乱这个东西啊，它的本质上是离开了有跟无的，离开了性，离开了非性。你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断灭的没有。这个呀，就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说离开了这个呀？因为有和没有是渔夫的境界。渔夫的境界呢，它有一种是有，有一种是没有。你比如说像恒河，那个恶鬼看恒河，他看着就没有恒河，因为是个火。他一喝就变成了火，一团火，他一捧一团火到喉咙里面了，就是说他在恶鬼这儿他就不见恒河，就是他认为的是没有。还有在其他的人，他认为恒河确实是有，其他的那比如说是人道啊、畜生道，他认为恒河确实是有，就是渔夫他就是在有上和没有上做文章，实际上他的本质是离开了有和没有的。诸圣啊，既离开了有跟没有，所以诸圣呢在这儿啊，不颠倒，就是但是也不立一个，就是说不立一个不颠倒的觉悟，就是这么说吧，如是惑乱诸圣离迷离悟，就是离颠倒不颠倒，意思就是诸圣离开了迷，离开了悟。你说颠倒那是迷，你说他不颠倒那是悟，他不存在迷，不存在悟，他根本就压根跟这两个没关系。所以说惑乱常，就是说这个惑乱在诸圣这看来的话，它正体现出来了它的真常，它的体现的真常就是这些相没有坏，什么相没有坏啊？它一直在更替，但是它的本质一直没坏，就是在凡夫这看这个惑乱一会儿有一会儿无，在无常的变化，但是它的本质是常的。就是圣人呐，他一看他就说他这个是常的，当体他就说他是常的。然后呢，这个常啊，就是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圣人呐、啊，智者说的这个常啊，并不是灭掉了这个种种的变化相，并不是灭掉了我们的种种的想法。 所以说，非祸乱种种相，妄想相坏，并不是要灭掉这个相，让这个相全部的灭绝掉。然后是个常，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把它灭绝掉。你可以有种种的心念，可以有种种的外景，这两个都不相干，这两个当体就是常的体现。这说的就是这个，这就是简单来说，这一段说的就是无明实性即佛性，说的我们那些妄想什么的，那全是真常。这一段说的就是这，是不是说的太快了？看看这一段的话，就是说还要不要反应一会儿？就是这一段可以分开两个，对于凡夫来说的话，要么是有，要么是没有。我们的呢是离开了有跟没有，也离开了迷跟悟，也离开了迷跟悟，所以在我们这是真常的。我们这的真常啊，并不是坏灭掉住相，我们住相都不坏。这个相相，一个是指的是心相，一个是指的是境相，就是一个是心相，一个是色相。我们不是说分心法和色法吗？一个是内相，一个是外相，这两个都可以不坏，或者说各种各样的相都不坏它，并不是断灭掉那个相，不是断灭掉外面的，哎呀，所有的关起门自己只管打坐，不跟任何人说话，内里面来说的话，不能那个什么，不能起丝毫的杂念，这个只能在入道前。但是真正的正道并不坏这些相，你入道前你可以就是闭门去用功，这是可以的，这是入道的一个就是说一个那个基础，这是可以的。但是真正的正道的，就是就对于这个已经证得自觉圣智的来说的话，他并不断灭这个相，该干什么干什么，并不断灭这些相。所以说啊，并不是说的是就是种种的外相坏呀、或者种种你的内心的那些想念头坏呀，根本都不是的，根本都不是的，不是这样的。霍乱的真常是不坏这些相，不坏这些相一直变化，但是呢在圣智来说的话，这当体就是常。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说的是霍乱是当体就是常的，它就是常。人家看霍乱就是各种的变化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来个领导，今天还在说呢，制定了一个政策，我们忙了一堆，明天来个领导夸一改，我们又赶快随风倒啊，去那个什么，去变成一个相反的方向，再去忙。这世间的事就是这样，你就是不是左就是右，来来回回变化。凡夫的人看着他就是要么是左要么是右，要么是上要么是下，他的两边。但是对圣智来说，这当体就是常，就是来回的无常变化，当体就是常，非执着非不执着。你说的是对的，是对的。从这个楞伽来说的话，你说的是对的。非不执着非不执着是什么呀？这个只是说的是让我们离开这些妄想的，都不妄想了，这个也不飞了。也你现在就是徐建新，我不知道你修了多少座了，你现在就试一下，你现在当下就试一下，你现在也别执着，你也别不执着，你看看是个啥，你告诉我。我不知道你修了多少座了，是因可以这样理解，是因长才显不长，可以这样理解，当然可以这样理解。没有这个体，他就没有这种种的不常之相，可以这样理解，没事儿。我们有各种理解，都可以大胆的说。其实我们自己觉得那个理解啊，都不一定是错，就是简单了。可能我们话没看过佛经的，说出来的是糙话，就是说说出来的话，就是说不是那种的很文雅的话，但是不一定是错的。你说因长才显不长，可以这样理解。本质上来说的话，你还可以再进一步说，这个不长就是长，没道理可讲。你再讲个道理啊，就绕了，就啰嗦了。这个不长就是长，霍乱也可以理解为无常啊。对对对，我认为是这样的。我要不执着，他就不当回事儿。我没明白，没明白。徐建新，你那个就是交流的基础就是我不了解，前面那些师兄我大概了解一些，你这个师兄我不了解。虽然你偶尔有发言，就说你是没做心中心也没关系的，没做心中心可能说话就是另一番话，你做心中心就是说做了多少做，大概要是能说一说方便的话就更好了。还是做完了？我们那个湖南一心古寺有一个师兄叫石建新，我老是搞混，我老是搞混他们两个。石建新是做完的，没做也没事儿，没做正好来学经，先做完了啊，先做完了，我马上跳出来一个人名潘恩静。你可别学潘恩静，签做完了，哎呀，签做完了就是说的是非执着非不执着。你要非执着非不执着还可以这样说呢，该执着的时候执着，不该执着的时候不执着，都好都好，咋样不好啊，都好。 不像钱做完的，离开有，离开得有和没有，离开，他孙膑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离开得有和没有，执着什么呢？离开有和没有，执着什么呢？离开有和没有，执着一个既有又没有，或者执着一个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可执着可不执着，说了个离开有和没有，执着什么呢？离开有和没有，该执着正好执着，该做啥做啥，没事儿。提醒自己就行了。万一要是你觉得就是说这个是确实认假作真，在上面纠结了，你提醒自己就行了。可执着可不执着，佛系青年。哎，刚才讲到哪儿了？然后第三个，这个说的是祸乱真实，大慧云何祸乱真实？若复因缘助胜于此祸乱，不起颠倒觉，非不颠倒觉，大慧除助胜于此祸乱，有少分享，非圣智事相。就是说祸乱这个相啊，这个一直在变化，一直在无常，一直在围绕着这个为什么是真实的？上面一段讲的是祸乱为什么是这个常，它当体就是常，也就是说是它的体是常，它因为常才显示不常，它的体是常。这一段就是说你看的这些变化之相，它是不真实的，它的体是真实的，所以说看着祸乱当体就是真实的。当体就是真实的。若复因缘助胜于此，这些，它都是因缘和合而已，因缘和合而已。就是自觉圣，就是圣人呐、啊，在这个地方上啊，面对着这些无常变化之相，他不起那些不起那些那个，就是颠倒，当然是不起颠倒想，他也不起一个觉悟想。如果他起一个觉悟想，就是颠倒了。他并不是说他对着这个诸圣这变化之相，他再起一个觉悟，不起颠倒觉，非不颠倒觉，就是说这两个都不立，他不是那种颠倒，也不是不颠倒，这两个都不立，就是不立一个迷，不立一个悟，不立一个迷，不立一个悟，他都是因缘和合的，他面对着这些万法来说，他既不立一个迷，也不立一个悟。如果他在这个地方上还有少分的拣择，哎，到底是有啊，是没有啊，是真的呀，是假的呀？他有这少分的抉择，这都不是圣智事儿。也就是这一段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观不容真，就是说第一义之理容不得你在这计较，你怎么计较都不行。你有一点点计较，你就不是圣人了。就是就像我们有一点点的对于这事儿在这琢磨，在这拿捏，在这计较它，我们都不是佛子。都不是心中心弟子，不应该在这就是拿捏他、琢磨他，没有你拿捏琢磨的余地，没有取舍之心，可以这么理解，对对对，讲经嘛就可以，你就是你这些发挥什么的都从道理上来说都没错，张福茂，你就说你就发挥这些道理什么的，你不会发挥错的，你可能是你讲经比我更讲的会更好，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咋发挥。但是我们从修行的角度，你像你这说没有取舍之心，首先想到的就是啥？说你不是知见不正，你就立了一个正知见，你这个东西你是去不掉的，你没有实证，你就是遍计所值。原来这是世间法，你现在就说是修法的话，你就会立，你心里头你是去不掉的，你就是知道要去掉，你也去不掉，就是这么回事儿。你的知见不正，就是在于你立了一个正知见。你在政治见上，你发挥起来，有的时候发挥的还挺好，用的那个文字啊，特别的文绉绉，查出来的东西可对，哪个地方谁说的都能查出来，你就是立了一个他，所以我们就是说的没有取舍之心，一般到我们来说的是没有取舍之心，这个也扔掉，你正是取了一个没有取舍之心啊，对呀、啊，正是取了一个没有取舍之心呢、啊，还有个没有取舍心，不是正在取舍吗？一般来，但是你讲经来说，这个道理是对的，这个道理是对的。没有取舍，哪来的心啊？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容不得你计较，容不得你在这儿揣测，观不容真。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这一段说的是四种种性，就是面对着种种的无常变化。有大家啊，对这个无常变化的认识各自不同，各自不同。那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说这个种种不同可以分两种，一种是世间的，一种是出世间的。 那么出世间的呢，又分为三种：声闻、缘觉和佛乘。声闻、缘觉和佛乘，它都属于圣种性。云何于夫妄想起种种的，就是说的是声闻种性啊，声闻种性，声闻种性是什么呢？对于有和没有啊，在这一直记着，一直记着，然后呢，认为这个世间是无染的，要求一个清净的解脱，这就是声闻乘。这个声闻乘呢，上根本上来说，还是他起妄想。这就是声闻乘的种性。第二个呢，缘觉性的，大慧即彼惑乱妄想起缘觉种性，为即彼惑乱自共相不亲即着起缘觉种性。就是说，对于惑乱妄想的，他知道，哎呀，原来这些惑乱妄想啊，都是就是因缘生的呀。比如说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如，六如缘处等等等等的，它是因缘啊，它都是它有来历的。你要是追索它，它都各有来历。所以说它当体的这个相啊，它并不是现在这个相，它可以还到它以前的那个相，就是它以前的那个因相，它就这样还。它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的因缘的观呢，所以说它对于这些现在的这些相，它知道。现在的相并不是现在的相，所以说他在这一块他的执着程度就比声闻要浅了。声闻是认假作真，他见到这个就是坏的，他就认为是坏的，真是坏；见到佛，他就认为佛是真的好，他是认假作真。缘觉就比他呢就好一点，他没有那么执着了，因为啥？他知道这个相可以还回到上面的一个因缘。就是缘觉性，它是落在缘觉上了，但是因为它落在缘觉上了，所以说它呢，它的执着松动了，它的执着松动了，这就叫不亲执着。不亲执着就是说明它还有执着，但是它的执着松动了，这就是缘觉。那么最关键的，我们要学这个佛种性啊。佛种性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后面有味觉自心限量。这个是我们重点的，味觉自心限量，外性非性。不妄想相，起佛种乘，取佛乘种性，是名即彼惑乱起佛乘种性，又种种是性，凡夫惑想起愚夫种性啊。这前面说的是佛种性，佛种性就是这一切的外面的有和没有啊，这都是自心所现，这自心所现，这都是自心所现，所以他在这儿啊，不去记着它，他不去记着它，他不会把这些相认假作真，他不对这些相起这种是真是假，是有啊是没有啊，他不起这些妄想，不起这些妄想，这就是佛种性，佛种性啊，这就是佛种性。那么这个愚夫呢？愚夫就是说他看到什么他就认为什么是有，他看到什么他就念什么，看到有他执着有，看到没有他执着没有。这就是愚夫种性。实际上啊，这些啊，就是说本质上来说啊，这些万法啊，并不是有事儿，并不是没事儿，并不是一个有或者一个无，本质上呢是离开了有跟无的。就是说的是，后面的这一句也很关键。大慧即彼惑乱不妄想，住胜心意一时过习气，自性法转变性，是名为如。如是故说如离心。我说此句显示离想，即说离异现象。这个地方很关键，就是说的是，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对于这些种种的变化之相啊，你不起这些有啊没有啊。对呀，错呀，凡啊圣啊，不起这些计较，不起这些计较。这个地方上啊，是一切的，就是解脱的根本。解脱的根本是不断灭这些相，但是对这些相不迷昧、不昧却，不被这些相所昧却，不在这些相上拿捏来拿捏去，就是这一点就是解脱。一切的诸佛都是在这个地方上，除了根本的见惑、思惑，然后这个无明惑、尘沙惑，都是在这里头一一的转变，最后就是彻底的正果，都是在这儿，就是彻底正果的根本，就是说它不断灭诸相，但是它对于诸相它并不起任何的妄想。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不被妄想所昧却，不被妄想所昧却是一切诸佛成佛的根本，它都是在这儿，不被任何的妄想，不被任何的相所昧却。这个相指的是两种，一种是外面的境界，一种是你的心相，都不会被这两种所昧却。也就是这么说吧，一切都不相干，诸佛诸圣都是在这儿解脱。这就叫做如，这个地方怎么形容它呀？一切都不相干，这个地方上怎么理解它呀？住惑乱，就是说这些东西啊，这个一切的变化，一切的这个事物啊，都在无常，都在变化。它当体就是常，当体就是真实。这个东西怎么形容它？怎么形容它？就是那你就是又不能说起妄想，你怎么形容它？只能这么说，怎么说？法尔本来如是，这就是如，这就是如。 就是如，也就是说，张风暴啊，像你说的，没有取舍心，没有取舍心，那是方便说，直接的说，应该这么说，是如，所以说啊，这个就是说的，反而本来如是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上是离开了我们的揣测，离开了我们的任何的揣测。就是我这么说啊，就是说的，希望都是你们能够离一切这些的拿捏、计较什么什么的，就是说不要在这儿再拿捏了，不要在这儿计较了。这一段说的是这个，反而本来如是。就是这一句，就是反而本来如是这种的，就是说是叫下来说的话，就说到这儿就没啥解释的了。这个地方上没有因为，没有所以，因为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什么，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的，你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所以怎么怎么样，就什么什么，既然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第一是什么什么，第二是什么什么，一二三四五，然后呢，初步怎么样，终极怎么样，最后怎么样，没有这些初中后什么乱七八糟都没有，反而本来如是，世间相常住，对对对对对，限量。限量这个词儿，反正是咱现在最好别用，因为限量、非量、比量，它是另外的一种的一个范畴了。这么说吧，没有一个量，你限个什么限啊？这个时候正好说限量，反而本来如是，就是这样。说什么真啊？说什么假呀？说什么有啊？说什么没有啊？这就是说的是对于种种的这个世间的变化之象，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世间，凡夫也看到了这个世间，那个就是说的声闻缘觉佛乘啊，都看到了这个世间，但是大家对这个世间的真相各有不同的见解。声闻就是说，哎呀，有一个坏，有一个好，要离弃这个坏，去掉好。缘觉就是说的是，这都是因缘呀，所以啊，就是他的执着就会减轻了很多。佛法就知道了，这一切啊，都是这个梦幻泡影，是自心所现的，没必要在这儿拿捏来拿捏去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实的，没必要去拿捏它，跟一切的拿捏都不相关。就在这里面，就是说记事儿就事儿，但是呢，他不起那些妄想，不起那些希求，这就是诸圣。诸圣就在这儿，一直在这儿，一直在这儿，坚定不移的在这儿。然后他并不断灭诸相，就这样磨呀磨呀磨呀，就是80转变了。那个大的那些习气，还有小的微细的习气，都在这儿转变了，转凡成圣了，不被他昧却。照样的该干什么干什么。你就是人家那个平常人也吃喝拉撒，那诸圣也吃喝拉撒，但是他就不被他昧却，这就是本质的不同。在这个地方上，一般禅宗他到这里，他都说的是银碗里盛雪，银碗里盛雪，或者是这个就是白露与雪吧，银碗里盛雪，白露与雪，就是两个都是白的，但是呢，它的实际上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地方上说到这儿，就是说了，就是你别拿捏了，别拿捏了，直接干脆不要起妄想，起妄想也没关系，有关系也无所谓，有所谓。你现在说这么多，你啰嗦不啊，许师兄啊，你真啰嗦。你打九，打多打几个九，看你有空有这么长的发挥没有？你这个发挥可以发挥成108句，就是这个师兄一看。许建新，我对他的猜测就是你千座内没怎么加座。第二个，你撑啊撑啊撑啊，千辛万苦把这千座给撑完了，撑完了不容易。你打完了千座不容易，你再多加几个座，既然无所谓，你怎么不多加点座？你打个九，多打个九，一口气打18个小时，看你下来还有劲儿说这个不？他打千座没力量了，没力量了。你说这些对我们对他说的都不一定有用，千座后就是这样的，打七吓死他吧。吓死他也吓死俺。哎呀，千座后的打啥七？对，你看他自己就说了 no，前面说他起妄想也没关系啊，有关系也无所谓啊，然后后面就说你要不要打七，很坚决的 no。你看，这是典型的千座后的这个说一套做一套，说到他自己有关系吗？没所谓，他 no no，无所谓。使出吃奶的劲儿，打完了千座，这个佛像啊，是张浩师兄发心做的，他发心做的，他那里的圣物多，他接触的有缘也多，再加上我们有老人的舍利，他发心做的，发心做的捐献给咱们印行古寺的，随喜随喜。大慧白佛言，这是刚上面说的这一段，上面说的这一段是啥来着？说的是四种种性啊，是四种种性。这还没打呢，都提前卸上了。 大慧白佛言：“世尊，祸乱为有为无。佛告大慧：如幻无寂着相，若祸乱有寂着相者，寂着性不可灭，缘起应如外道说因缘生法。”杨师兄，那任静就说：“我这刘涛说，你任静，你为什么去打气啊？”你问任静说：“我就是要混口饭吃，我在那儿我能吃素，我天天吃得好，有人包吃有人包住，我就混口饭吃，怎么了？”刘涛说：“你看你他其实他打酒都每次他都打酒，他打七他也他工作忙，他已经打过了，他可能至少打了一个，但是他每次做7天，都第3年了，他还去打。”刘涛就问他，刘涛说：“你咋还来打？你这打什么打？”他也就无赖，我就赖到底了，我就为了吃那一口饭，我来打怎么了？对。就为了要个礼，你这多简单啊！你这就这种打气没什么思想负担，到时候该坐坐、下坐、吃饭、睡觉完事儿，就是没有思想负担打最容易打下来。有个思想负担，克己取证，一堆人送你了，我要不辜负这思想负担重。但是思想负担重，只要他用功用的猛烈，也是很有可能的。就是说打气的，他都有可能。当然了，不能够完全依靠这个。大慧白佛言回到这儿了：祸乱是有是无，如幻无寂着相，若祸乱有寂着相者，寂着性不可灭，缘起应如外道说因缘生法。大慧就问了，这个祸乱呢，就是这些种种变化之相啊，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上面说的是面对祸乱的四个种性，然后渔夫不就是要么即为有，要么即为没有嘛？所以大慧就说，那祸乱到底是有啊，到底是没有啊？然后佛就说，祸乱这个事儿啊，就像梦幻泡影一样，梦幻泡影就是假象不无，但是它本质上是确实没有一个实质的自信的，没有你寂着的余地，就是没有你可以寂着的这个相。你说个有，说个无，都属于寂着，没有你寂着的余地。如果你可以说有一个东西可以寂着它，那就在这上就出很多事儿了。就是说的是，到底是有啊，是没有啊？有就是可以因为什么而有啊？说出来很多，或者说就是因为没有，它就是没有，就是说的是，就是说又可以寂着很多，就是从没有而生。从没有而生，就是又说出来很多，就是说后面说的意思是说，祸乱有寂着相者，寂着性不可灭，缘起应如外道说因缘生法。就是你要是在祸乱这儿，你寂着它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就会最后寂着成什么呀？它到底是有因生啊，到底是无因生啊？就在这寂着了，它是怎么来的呀？它这个没有是怎么来的呀？等等等等的，这就寂着了，这就是外道说的，就是因缘性啊，自然性啊，这就来了，就开始横生。生之见了，如果你在这寂着的话，就横生很多之见，没完没了了。这两种这些之见，种种的之见，简单来说就可以分成是有啊，是没有啊。你比如说25名地，它就是含含糊糊的寂着有，或者说含含糊糊的寂着没有都可以。25名地就是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形，你找不着它，这就是明地啊。25地里面的第一地明地。这就是说，祸乱到底是有啊，是没有啊？佛就说了，没有你寂着的余地。如果在这个地方上说有说无啊，祸生也，没有你寂着的余地。说有说无，全是祸。然后再看下一段，上一段说的是这个祸乱如幻，没有你寂着的余地。下一段又说了，就是紧接着不是说了吗？祸乱是有啊，是没有啊？佛就说了，就像幻一样，像幻一样，你看它就又有有的特点，又有没的特点。它本质上是没有，但是它假象是有。然后大慧就在这个幻上开始做文章了啊，这一段就是在幻上做文章了。大慧又开始找事儿了。大慧白佛言：“世尊，若祸乱如幻者，复当于祸作因。”佛告大慧：“非幻或因，不起过故。大慧：幻不起过，无有妄想。大慧：幻者从他名处生，非自妄想过习气出生，故不起过。大慧：此事渔夫心或寂着，非圣贤也。”就这一段是啥意思呢？咱从头开始顺啊。后来我又看了其他几个经解，可以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来顺它，顺这个解释啥意思呢？就是说祸乱呢，它就是如果祸乱像梦幻泡影一样，这个梦幻泡影的祸乱， 它是不是其他迷惑的根本因呢？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万法丛生，这本来是一个幻象，但是我们呢，就是对于这个幻象啊，对这个地方上啊，就是在因为这个万法丛生的幻象，所以导致了我们种种的烦恼疑惑，也就是我们的苦恼，我们的烦恼，是不是因为这些万法它一直的变化，它是我们的本质，就是罪在外境啊。是因为罪过在这些外境嘛，这些外境种种的变化，所以它是我们的烦恼啊，就是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东西它无常变化，它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一切烦恼的根本因缘啊，它是不是罪魁祸首啊。佛说的，你不能说这一切外境的无常变化它就是罪魁祸首，它并不是罪魁祸首，它没有毛病，它没有毛病，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啊，你不要就是你不要在这就是妄想，就是它是有毛病，你把这个原因，你把你自己有烦恼有疑惑你都赖给外境了，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这属于妄想。这个你我举一个例子啊，大会就像是那个幻术一样，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就是那个巫术啊，那个就是建达婆城，他就是那个巫术的那个人，他是持咒然后幻化出来了这个城，他并不是说的是从你自己这儿想啊，或者你自己的习气这儿生的，也就是说外景他自是外景，他有他的因缘和合，你就不能把它赖成是这个，就是说赖成是罪魁祸首，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是什么什么你们的个烦恼丛生的根本原因，不能这样想，不能这样想。这就是这段，就是患者从他名处生，非自妄想过习气处生，就是你就是知道他是因缘和合的，他是因缘和合的，他不是说的就是说你想要怎么怎么样他就这样，他是因缘和合的，所以他因缘和合，尽管让他变化，他没罪过，他没罪过。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咱们的心呐、啊，对于这个祸乱记着了，所以说才有了罪过。所以最后一句是这么：此事凡夫心祸记着，就是凡夫的心记着了这个祸乱啊，所以说就产生了过错。是因为我们的执着了，就是说因为我们执着了，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事认假作真了，对于这个患认假作真了，所以说会产生种种过患。圣贤就不是这样的。这一段的意思听明白没有？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切无常变化的外景，它是不是让我们烦恼丛生的罪魁祸首啊？不是的，这一切无常的外景，它是因缘和合的，它变化自变化，它又不是说是我们的想，所以就直接生出来的，不是的，它是因缘和合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因缘和合的外景啊，它并没有过错，过错的是你为什么要认假作真啊？你为什么要对它执着是有啊，是没有啊？过错的是在这儿。这一段是这个意思，从他名处生啊，从他名处生啊，名啊就是持名，持名就是持咒语，持咒语就是说的是那个你去搜一下建达婆城，建达婆城就是说那个古时候在印度有一种魔术师，这个魔术师他可以变换出来一个城堡，这个城堡呢里面有各种的商人各种的人，该干什么的都有，然后从这个城堡这个里面就像一个真的一个城市，就给你变出来了一个上海，给你变出来了一个北京，实际上这个北京是他折叠出来的，你知道吧，这个北京并不是真北京，是他就是他做了一个幻术魔幻的让你觉得是一个北京，实际上这个北京并不是真北京，就是说他是古时候有这种魔术，就这种魔术它是怎么产生的，是咒术师，就是古时候就有这种拿咒术，你看我们那个印度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现在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的迷幻的咒术的，你就是随着它的音乐啊走啊走啊走啊，你就迷糊到某一个境界里了什么什么的，就是它有一种咒语，它根据这个咒语它可以变换出来一个城，这个城让外人一看，哎呀好像是真的一样，古时候专门有这样一种的做戏法的人。当然了，他这个咒不是佛教的咒语，你要知道啊，就是说的这个咒语啊，咒语这一类的东西不光是佛教有，其他的都有，其他的都有，但是佛法中他也有咒语，他就是这个咒语他有他自己的一些咒语，你比如说像我们的佛心中心法就是佛心咒啊，就是佛心咒，这是一个，还有一些其他的咒我们可以拿来用，拿来用的这个急急如律令，急急如律令，有一种众生，有一种这个咒持名咒术，对的对的，从他名处生就是持名咒术，有一种众生就是这一类的应咒而来的众生，这种众生他不听，就像我们似的，什么就是说的是是非好坏啊，名利啊，名啊，利啊，我们追求的是这些声色名利啊，咱们这些欲界众生就是人道，就是这些追求这些东西，他有一种众生，他是什么，他只听咒， 咒来了让他干什么，这个咒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咒让他走他立刻就走，有一类这个众生，在楞严经里面十二类众生里面有这一类，有这一类。还有一个关于咒的，就是说的佛经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涅盘经里面，涅盘经里面当时佛就是快要去世的时候，大家特别着急，然后就挽留那个佛，不让佛就是那个圆寂。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那个天界啊，还有各菩萨呀、啊，那些天人啊，就拿出来好多自己的宝贝，璎珞呀，各种的美食啊，还有种种的我们想不到的那些天上最最珍贵最珍贵的宝贝要留佛。然后佛就说我不要这些，就是我该圆寂了，我要走。然后这个时候呢，鬼王就出来了，鬼王说我要献给你一个咒语，要持这个咒语呢，在地狱中他就不会害怕，他没有那个害怕心，他就会就是遇到各种的恶境界他都不会害怕心，然后他也不会起恶心，然后他拿这个来供养佛，佛说好，那这个我就接受了，就有这个，实际上就是也就是这么说吧，鬼王用的咒佛法拿来用了。他们是什么呀？他们就是那些鬼儿之类的嘛，小鬼儿之类的，只听咒语驱使的鬼儿。那放在这里，放在咒里啊，放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咱们再把这一段再拿出来说。你看这个就是建达婆城啊，这个魔幻城堡是怎么来的呀？是从那个咒语那儿吹出来的，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同样，这一切的万法的现象啊，它是因缘和合的，它不是说我们心想一个这个苹果就出来一个苹果，你知道吧？就是万法，它自有因缘，它有合究啊。这个地方说的是万法自有因缘。他没有无咎，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万法无咎。梦幻泡影的那个魔幻城堡是从咒语中出来的，然后我们这个一切的万法它是因缘和合的，它是因缘和合的，不是说是我们想让它怎么样它就是怎么样的。所以说万法有什么过错？它没过错，过错的是你认假作真。后面紧接着就是这一句，对呀，当然了，是你执着他，就是此事渔夫心惑记着，我把这一句的意思的词儿啊稍微颠倒了一下，此事渔夫心记着惑乱。哎，对，着相，对，你说的太通俗了，就是着相，万法都是因缘和合的吗？对呀、啊，因缘和合的意思就是这么说。杨子涵条件具足了，他就现这个相。他现这个相是因为就是说很多很多的条件在一块儿促成的，所以他就现这个相。很多很多的条件，其中有一个变化了，他这个相啊就会受影响了。也就是这么说吧，地球变暖这个事儿就可以导致很多很多很复杂很复杂的因素，就可以导致很多很复杂的不可思议的现象。你看着它跟地世界变暖是没有关系的，实际上它是有关系的，就类似这样的，它很复杂很复杂很微妙很微妙。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就是凡夫见吧。啊，对，就是凡夫见嘛，凡夫见就是认假作人，就是着相。所以这一段说的是祸乱，它是幻，它不是说的是那个我们烦恼丛生的因，我们自己有什么事你赖到外景上，跟外景没有关系。我们经常觉得是外景有关，哎呀这个人呐、很讨厌，烦死他了，这人要走了我肯定就快乐了，他赶快走，他赶快滚蛋，他一滚蛋我就没事了，我就快乐了，对吧？哎呀我有一个病啊，我这个病太让我痛苦了，赶快让我的病好，我要病好了我肯定就幸福了，对吧？就是类似这样的，我们总是这样，我们把自己的烦恼赖为是外景，我现在就是没钱，等我有钱了就不一样。哎，对，我有钱了就不一样了，什么什么的，我们总是赖到外景上，是外景让我们不快乐的。实际上外景是因缘和合的变化，是你的心有问题，你别把那毛病都赖在那个自己的毛病都赖在外景上，不对的。是你对外景认假作真了。就是渔夫啊，最可怜的是在哪儿啊？渔夫最可怜的是他都不知道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万法认假作真了，他连这个他如果知道了就好办了。所以说就是佛法对什么灵啊？对那个不信佛的人灵，对信佛的人不应该灵，你求的灵干什么呢？总觉得如果是这样我就一定不一样，如果我有个房子就怎么样了，如果我有了钱我就怎么样了，如果我成了家就怎么样，如果我的这个病好了就怎么样了，就如果这个人他离开了，这人不当我的领导了呀，我就怎么样了，就这一类的。 你赖我了，赖你就赖你，赶快谢罪。但是凡夫呢，他特别的相信，就是赖那个外景，他可相信了，绝对是那个外景造成的。要不然你看那杀人犯为什么杀人呢？杀了你就没事了，你看看他赖成啥程度，总是赖那个外景，杀了你就没事了，就是可以做极端，可以极端成这个样子。他不肯回头，不肯回头。所以这一段说的意思就是万法无咎。对对对对，凡夫就是这样，所以他总是在追求外境啊，总是在追求，心不甘。哎呀，等到我病好就没事了，等到他病一好，他又一堆事儿。你看，哎呀，这个我要挣这个钱，我要挣了钱就没事了，我就挣了钱买个房子就没事了。嗯，再也不用瞧不起了，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都来了，一直在这求，一直在这求。所以说啊，我们佛教中说这个凡夫是什么呀？就是在轮回苦海中头出头没，一会儿求到了，一会儿没求到，没求到了再接着求，求到了他一会儿又求别的了，头出头没呀，就是在轮回苦海中头出头没。因为他总是在外景上，他就一直在想着，我把这个外景换成我如意的，我就没事了，然后再往前换，再往前换。就是说的这个说的是外景是无咎的，万法是无咎的。嗯，求个明心见性，求个明心见性总比求这个好点儿，反正是。求个明心见性的就等于是就佛说的就哎好一点了，不是对月影子那个了，不会是认月影了，你认一个第二月，你抓这个第二月。轮回苦海，头出头没。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说完了这个祸乱呐、啊，等等的就说了这个圣不见祸乱，中间也无实，中间若真实，祸乱即真实。舍离一切祸，若有相生者，是亦为祸乱，不净犹如意。圣人这里啊，面对着祸乱，他并不被祸乱所魅却，这就是在他这里根本就没有祸乱，压根就没有祸乱，而且他也并不是说的我。对着这个假我有一个真，我有一个真在，他也没有这样一个真的，也没有一个实有。如果有一个实有啊，有一个实有的话就成祸乱了，有一个实有真实即祸乱了，有一个实有的话就成祸乱了。不是的，不是的，圣人是离开了这些，离开了这些，他不受这些祸乱的影响，根本就不受他的影响，不会被他所魅却，不会被他所魅却。如果是他在这个地方上起一丝一毫的之见呢，那就还是在祸乱里呢。就是这个地方上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要干净啊，你要干净啊，在这地方上不生任何的执见，你生了任何的执见都是意，都是意。你说这个东西就是说的是不净犹如意，就是说你说哎呀这个世间呢、啊、是肮脏的，这就是你就认为这个肮脏，另外有一个清净可求，认为这个是不清净的，这都像是多余的，就像眼睛有病一样。不净犹如意啊，不净犹如意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上起一点知解，就不清净了，就不是真正的干净了。你比如说，我们立一个清净，立一个干净，立一个物，立一个有心可见，有性可明，有个爆炸可取，这都属于是不净了。这个不净就像是眼里的意一样，在你看见它的实相，没有假，哎，对对对，没有假，也没有一个真。虽然换过头来说的话，就说是，就是全体即真，全体是假，全体即真。再换一个词儿，说真一切真，说假一切假。嗯，佛教中经常说，说真一切真，说假一切假。这个地方呢，胡尘呢，你注意看啊，在你身边的这些人里头，就是你跟那个修心中心的这些，如果是有交道，到齐老师那儿汇合，那个口头上经常说这一切都是幻，就这么说的人，他肯定是没见性的，因为什么呢？他总是说这一切是幻，他总是要抱着这个东西，所以他把什么东西当真啊？所以他一直要抱着，哎呀，你看这一切是幻，这一切是幻。真正的心态就是离开这个幻，也离开这个真。该干什么干什么啊、嗯！很多人他就是抱着这一切是幻，你看我明明知道这一切是幻，我为什么还当真呢、啊？为什么在事上透不过去啊？嗯，这一类的，我为什么当真呢？我为什么透不过去？我明明知道它是幻呢，为什么透不过去啊？然后佛就哄他，哎呀，就是其力未充，
对
对对，
其力未充是哄他的。
那当然了，无尽照物，去尽不留。进去不留，入境照无进去不留，对对对对对，这就是这一段关于祸乱的说完了。祸乱的这一块就展开了六点，展开了六点祸乱。我看看这六点都是啥六点呢、啊、 透过去了也别搭理，对对对、
嗯，
反正他从理上讲这么讲是对的，就是，就是这么说吧，如镜照物，镜去了，镜子也摔掉它，别留一个镜子，嗯，就是这么说。其利未充是哄人的吗？是哄人的，
不是哄你的。
这是前面的这个说的是这个霍乱，嗯，霍乱在圣人这个地方上，他并不离开这个霍乱，但是他知道霍乱的本质是离开了有跟无，所以说霍乱的本质是常，霍乱的本质当体就是常，当体就是真实的。圣人在这个地方上啊，不起少分的妄想，不在这抉择是假是真，是常是无常，是有还是没有，他不在这起。在这个地方上，整体的来说，对霍乱一共有四种的种性，一个是愚痴凡夫，还有一个圣种性，圣种性就是声闻乘、缘觉性跟佛。佛乘这个地方上最关键的是他不断却种种的相，但是他永远不会被诸相所魅惑，来一个相不会被他魅惑，来一个相不会被他魅惑，久而久之在这儿就可以转凡成圣。嗯，就是知见还有微细的习气都是从这儿变的，从这个地方上转凡成圣。这个地方上简单来说也可以用一个如字来形容这一点，就是面对种种霍乱永远不会被他魅却，这就是法尔本来如是。就是在这儿，然后呢，对霍乱来说的话，霍乱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上没有你记着的余地，你别老是说霍乱的这些相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这都不合适，这都不合适。那么这个霍乱的种种的外景啊，它是其他我们迷惑颠倒丛生的原因吗？不是的，种种的外景它是因缘和合的外变现，它无咎，你别总赖它，你别总赖它，它本身是无咎的，也就是说霍乱无咎。霍乱无定，是你的心执着，是你的心执着。霍乱本身是无咎的，是你的心认假作真。这个等于说的是凡夫的辩计所执性，然后后来就用了这个偈子来总结了。这个地方上不立个真，也别立个假，这就是这个偈子的意思。这就是霍乱这一段说完了，我们再接着往下说，才能够把第十五门给说完。前面说的是霍乱，第二个又说幻了。幻这个事儿的话，因为霍乱如幻嘛，霍乱如幻嘛，然后佛就说了大慧啊，我说这个幻哪，是因为这个幻来形容这个霍乱是最相似的，就是我说这个幻哪，是因为没有比幻更相似的一个贴切了。一切万法说，要说一切万法的本质啊，说它如幻，这个是最相似的一个说法了。他说起来的话，说它是梦幻泡影，这个说法啊是最贴切的，说一切法的本质。然后大慧就问了，世尊为种种幻象记着，言一切法如幻，为意象记着，若种种幻象记着，言一切法如幻者，世尊有性不如幻者，所以者何？为种种色，为色种种相非因，世尊无有因色种种相现如幻，世尊是故无种种幻象记着，相似性如幻。这一段的意思是说什么吧，就是大慧开始问了，他说的是因为大家对于种种的幻象执着才说一切法如幻的，还是因为大家就是说的是辩计所执，对于各种的形象就是认假作真，在这拣择来拣择去才说一切法如幻呢？如果说就是说的是因为对于种种的这个幻象啊执着，所以说一切法如幻呢，就是说这个好像是不大对，好像是应该你应该是还是有个东西，还不是如幻。你比如说吧，我们就实事求是的说，你看如果说这一切法就是像梦幻泡影一样，但是实际上啊，你要说一切法是什么，就是说它是一个结果的话，它得有原因呢、啊、为什么是梦幻泡影，它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看着种种的色相，它不都是有吗？你找不着它如梦幻泡影的原因呀、啊、你所以说它没有原因，你怎么说它是如幻呢？你怎么说它是如幻呢？就是说它这种种的色相啊，它都有啊，它你怎么说它是如幻呢？你比如说是建达婆城，它的原因就在于是它吹了一个咒，用这个咒语，所以它产生了这个幻。但是我们现在明明看着这些都有啊，你怎么说它是如幻呢？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上啊，我们啊就是说不能够说就是大家对于种种的幻象记着它，所以说一切的法如幻吧。也就是说你说因为大家执着了所以是梦幻泡影吗？这样说好像不对吧。你这样说的意思好像承认确实是有，只是大家执着了。你看它确实是有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你看这些事的东西它都是有啊，你怎么说它是如幻呢？所以这个如幻只能是一个形容，并不是真正的对这个法的一种的贴切的一个表述，是不是这样的呀？ 大慧的问的问的就是这个，大慧的问很绕很绕，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大家对于这个梦幻泡影啊，就是说的对于这个种种的相啊执着，所以说的是梦幻泡影，他并不是说明他本来是如幻的，对不对啊？因为他的对于种种的太执着了。对他就是他们对于种种的太执着的这个呢，所以说他就是说的，所以说他如幻，他对于种种的太执着，就说明他是种种的还是有。你说他种种还是有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确实能看到各种现象啊，你不能够看到让他如幻的原因呢、啊。所以说你说一切法如幻，这是不是就是那个什么呢？这说一切法如幻，它只是一个贴切的形容，并不是真正的一切法如幻呢、啊。就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一段大慧说的很绕啊，说的很绕，就是说是不是大家因为执着所以说一切法如幻，是不是因为大家对于种种的法记着所以说一切法如幻，还是说他本来这些法就是不实的呀？这一切法如幻是不是只是一种只是一种比喻而已，它并不是最贴切的形容啊，就是是大慧是这个意思。然后佛就回答了，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种种的幻象在这执着，然后我不得不用一个比喻说它如幻，就是这个，你就觉得是我就是在这强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不贴切，不是这样的，我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我这个如幻的比喻为什么贴切？它表现出来了这一切法的本质，为什么呢？这一切法的本质啊，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不真实。就是后看最后看第二句，大慧然一切不实一切法速灭如电，也就是一切法的本质是什么？第一个，它的本质是不真实的；第二个呢，它灭得非常非常的快，就哪怕是山河大地，山河大地本质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它的本质它的内部里面变得可快可快的，速灭如电。所以我就说是如幻，所以如幻这个词儿是贴切的。之所以说它如幻，是因为它的本质是不真实的，然后它灭得特别特别的快，这个时候怎么形容它？就用如幻，就像是那个雷电的光唰一下就没了，看得很快，然后你再想捞它就没有了，没有了。并不是渔夫想的那样的，你去捞它能捞得着，一切的东西你都捞不着它，它是不可得的，不可得的。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如是一切性自妄想，自妄想自共相，观察无性，非现色相记着而是，后面有一个偈子，就是说，所以说啊，一切万法啊，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啊，都是你的妄想，它才有一个有啊或者没有啊。仔细的观察，这一切的万法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本质，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本质，不是你在这记着，哎呀，这个桌子确实有啊，这个桌子确实没有啊，就在这执着这个能够推论得出来的，你根本都不是你看着眼前的东西，就是看着眼前好像有，在这能够推论出来的，根本就它压根就不存在一个有和没有，不是你的思维想象可以凭着眼前看到的东西就可以推断出来的，不是的，不是的，就是说最关键的是后面这一句话，一切性自妄想自共相。自共相就是你自己在这想的，它是有啊是没有啊，是有差别啊没差别啊，是对啊是错啊，是等等等等的，这都是你的妄想，它本质上根本都不存在，你在这比较什么呢？就像相当于什么吧，我们在这比较，哎呀，你的梦好，我的梦坏，我的梦可高级，你的梦可低级，你的梦可纯洁，我的梦可污糟，你的梦可烦，我的梦可圣，你的梦是错的，我的梦是对的，你在这比这个没意思啊，它压根就是没有，你比它什么呢？无非八十相分，刹那生灭，我说是幻，对对对，就是说，他说不是，他说是幻，主要的是这两点，不实一切法，不实，就是一切法是不实的，速灭如电。然后后面呢，佛就又总结了一下，说了一个偈子嘛，尔时佛就从宣此意了。就是说，我说这个幻呢，你别觉得我说这个幻不贴切，我是为了让大家离开这个执着才说一切法如幻的。你就说好像是看着这些东西啊都是有，确实是有的，我只是为了让他们离开这个执着，所以我说幻，不是的，是它本质确实就是如幻。非幻无有辟，说法性如幻，不实不实速如电。是故说如幻，就是说只有这个幻这个比喻最贴切，如果要用比喻的话，最贴切的比喻就是幻，这个法的本质就是像梦幻泡影一样。为什么呢？第一个它是不真实的，第二个它就是速现速灭，速生速灭，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说它是梦幻泡影。这个不真实是从那个执着有上来说的， 还有一个素如电是就是不真实，就是不真实，你别以为它是一个真实的，它是不真实的，就是从执着有上的。还有呢，从执着无上的，执着无上的是的，它还是有的，它还是有，就像闪电一样，它有，但是你抓不住它，你抓不住它，就是说它有，它不断灭，不实如闪电，是故说如幻。这个就是把如幻这一块给掰开说了。如幻这个词儿，整体来说，这一段说的意思来说的话，你别以为我说如幻是为了减少你的执着，你别以为是这样的，它本质来说就是如幻的，本质来说就是如梦幻泡影，或者这么说，本质上就是梦幻泡影，本质上就是梦幻泡影。就是淡泊啊，以前在这个地方上曾经说过，他说你看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为什么说如梦幻泡影啊？为什么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为什么不说是梦幻泡影啊？他问过这个问题。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为什么说如幻而不说是幻。我们现在知道的，我们现在认为这个幻是假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些词儿这种变化，古时候这个幻就是他那个建达婆城，就是古时候的这个幻，就是指的是一个巫术，他给你变幻出来的一个建达婆城，这个是幻。所以他说的是如幻，就是就像是那个巫术的师变幻个建达婆城一样。所以他说的是如，因为古时候的幻是专指那一块的。
不是当然不对了。
啊，对对对，说是的，说是也可以啊，说就是说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说的，就是说是的意思就是现在本质是不真实的，但是古时候这个幻并不是指不真实，古时候的这个幻就是指它变的那个建达婆城，所以说叫如幻。梦实非无，至于醒即至于醒了无所得，对对对，都对都对，道理上来说的话就是这些道理，这后面呢就好说了这一块儿。它确实是幻的，确实是幻的话的，那你又说它无声，这个幻跟无声它两个违背不违背，这个就是大慧又接着开始在那儿弄的。所以大慧比那个阿难问的东西，哎呀佛呀，我这个就是试探问，他不敢，你看我这样是对的啊还是不对的呀，就试探着。大慧问的就是在那就是他明明知道这么问不应该这么，但是他还问，他是带众生问，带众生问。这不是讲，对，讲过，我们讲过，我们把这个再串一遍，让大家有个印象，把这个再串一遍。大慧复白佛言，如世尊说，一切性无声，就是我们直接来说吧，你既然你有印象，我们就直接把它白话翻译，让大家有个印象，就是把这一个第十五门串一遍，让大家对十五门更了解更知道。就是大慧又说了，那你又说它如幻，你又说它没有声，它到底是有没有，你这前后的矛盾不矛盾呢？你又说它无声，你又说它如幻。然后佛就说了，我说这个无声啊，说它如幻啊，这两个并不矛盾，为什么呀？说了几个原因，一共说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为什么说无声啊，第一个原因这一段说的就是为什么说无声啊，为无声无声，觉自性现量，有非有，外性非性，无声现，大慧非我，前后说相违，然坏外道因生故，我说一切性无声。哎，这个地方上就总结的清楚了啊，总结的清楚了，就是说并不相违背，为什么呀？这个无声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一切的东西啊都是自心限量的，它并不是真实的产生的，这个有和没有啊，这个外面的有和没有啊，这个就是外界的有和没有啊，就是本质上的有和没有啊，还有外景的有和没有啊，这些东西啊本质上啊它是无声的，但是它只是幻现出来的，只是幻现出来的。我说的前后并不矛盾，我为什么说无声啊，是因为要摧毁那个外道的那个邪论。外道的邪论呢，就是外道认为凡事是有一个因所以生出来了，它这个因可以说是天人呐、啊，可以说是梵天呐、啊，可以说是什么很神秘的东西啊，可以说是上帝啊等等等等的，可以从很多个东西，可以从某个时辰呐、啊、等等等等的，可以从某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微粒啊，一个颗粒啊，一个物质啊就生出来了。就是外道它有很多，就像我们现在认为人就是从 DNA 产生的嘛，等等等等的，就是它总是要找一个因要生，要不然它认为就是要么就是它没有原因而生出来的，自然而然而生出来的。就是外道啊，就是它总是在这记着，它在这记着，记着出来96种外道，就是它到底是怎么生出来，它压根就没生啊，你这96种外道全摧毁了，就是为了摧毁它，所以这个时候就强调是无声，这个时候是强调无声。后面说了，外道痴聚欲令有声无声，非自妄想种种记着缘，大慧我非有 有无有声，是故我以无声而说。外道他们愚痴啊，他们总是觉得是从有声啊，从没有声啊，他们总是在这儿执着非自妄想种种计着缘，就是他们总是不知道啊，他们自己在这在这儿就是说的是在这儿种种计着，他总是不知道是他的种种的计着，实际上这些都是因缘和合的，但是他总是在这儿妄想计着，总是在这儿攀缘，就是他总是在这儿就是说的是计着，在这儿生出来好多是有啊是没有啊，生出来好多好多，实际上啊这些东西啊是就是他在这儿生了好多好多的邪论。他们总是既然有个东西了，那这个东西是从有啊生啊还是从没有生，生出来好多好多的这个邪论，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妄想，都是他的攀缘。本质上这个地方上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那怎么说呢，我就说根本就没生，既不是从有生的也不是从没有生的，这时候我怎么说啊，根本就没生过。对呀、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幻。钱师兄啊，你说的很好，你干嘛要加一个老师？可以这么说吗？你这太客气了，别扭，不可以。
他改了，我说
因缘所生法啊，我说即是啊，他改了，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我说即是幻，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空幻就是有，就是空啊、无声啊这些的，就是《楞伽经》里面多次强调。说即是幻，当然可以这么说。哎呀，这么怪呢？说信者就是刚才上一段说的是无声，这一段就说了，我有的时候也说确实有佛法，谁谁谁听闻受持一句佛法得佛无量功德，这些话我也说的。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是因为要捞众生，把他们从生死苦海中捞出来呀。要破坏他们的断灭见呢。他说哎呀，人死如灯灭，或者这个世界确实没有，你为什么要学佛法？这个世界本来是梦幻泡影，你为什么要打坐啊？为了破坏他们这种断灭见。所以我有的时候就确实会说佛法殊胜，佛法确实是有的，就是把他们从种种的业啊造业中啊，从他们受生的苦中啊，把他们捞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佛法难得难闻难修啊，就是这个时候就说佛法的珍贵了，这时候是会有的。这个是为了什么？就是说无声还说有，有的时候说无声，有的时候还说确实有呢。后面的就说为什么说是幻，第二段说的是为什么说是幻，说幻性自性相，为离性自性相。为什么说幻呢？因为他执着一个有或者没有，为了让他离开，就是哎呀，这些是假的，这些是假的。那个愚痴凡夫他就总是在这记着，总是在这记着，一直在这攀缘记着。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为了让他们离开这些攀缘记着，就是哎呀，你别攀缘记着，这都是假的，就像是梦，你在这计较梦干什么呀？你看我们经常说嘛，说幻梦自性相一切法，不令这个什么愚夫恶见希望记着自及他一切法，如实处见作不正论。你看我们现在不是还经常说呢，说了好多你听不明白，后来你说梦里的事你计较啥呢，他就明白过来了，哎呀，不执着了，不执着了。我们不是经常用吗？你看这种用法在佛经时代就有了，说幻说梦，就是把这些法本质上说幻说梦，就是为了让他们别在这儿捯饬了，捯饬来捯饬去的都不对。你要是非要让我如实处说一切法的本质，你就别说了，说这一切法的本质，它都离开你的思想揣摩，没有你思想揣摩的余地，为超自心限量，别揣摩了，别揣摩当下，就是你揣摩了怎么都不对。我看怎么说都能圆回来。淡泊就是说的是讲经这个事儿啊，就是要周全一点，把那些容易犯的毛病啊都想到都说到这个地方上，就是能够圆，能够圆。圆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讲经的时候会圆，但是呢一般来说的回答问题的时候，我认为不用圆，你把他的问题给解决了就行了，没必要再多加一个圆。就是回答问题，你把他的执着的那个东西给他打掉就行了，不用再圆。就是比如说狗子有佛性没有，一句话无，这个地方就圆不回来了，打掉了它就行了。这个时候圆上添圆更委圆，这时候你别再圆了，讲理的时候可以圆。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佛就说了，无声，就是无声作非性，有性摄生死，观察如幻等余相不妄想。就是我说的法，有时候我说无声，有时候我说它确实有，有时候我说哎呀，你仔细观察它，它就像梦幻泡影一样。我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么说啊，都是为了让你不要妄想啊，不要妄想啊。 就是说的，我说无声就是让你知道它本质上的话是没有一个自信的，没有一个自信的。我说个有，说个佛法的殊胜，是为了让你离开生死的苦海的，是为了让你离开，脱离开这个生死的根本。生死的根本都是从你计较有无来的，为了让你脱离开。所以我说佛法的珍贵，说心中心的珍贵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会说，你仔细观察，这些都是梦幻泡影，这都是为了说说无声，说有，你说有，说如幻，这都是为了让你不要妄想。佛就总结了这一段，这一段就是说无声跟幻是不相违的。就是说这一段说的就是无声跟幻矛盾不矛盾呢？不矛盾，看情况而说，都是为了众生不再妄想分别，都是为了众生就是不再迷昧啊，不再迷昧，所以说方便说大慈大悲。哎呀，你还说呢，你应该这么说，你说大慈大悲，你还更献个花给众生，众生是大苦大难啊，献两个花吧，没有众生的大苦大难谈不上我佛的大慈大悲，是众生的大苦大难感得佛大慈大悲的，也没在我们心来。这一段讲的就是后面了，大会上面佛不是说了吗，这个无声啊跟那个幻它两个并不相违，然后解释了好多，有时候说无声，有时候说有性，有时候说如幻等等等等，都是让咱别妄想。说呢这个佛不等着大会再说，佛抢先说了，大会啊，我现在告诉你名句行深，你要仔细看看名句行深，它各有用处，它的用处在哪儿呢？你就是说要理解那个意思，要理解它背后的意思。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这个，什么时候说那个，它都有情景的。你要理解这个，你别就是单纯的就是分析它，单纯的分析的事儿生也就生事儿了。所以你要知道它有背后的这些意思啊，有它的那个环境啊。所以我这么说，这就涉及到我们用来语言沟通啊，这个时候交流的时候需要用到的是什么呀？名，需要用的是句，需要用的是这个它的意思，就需要它的意思，名句和意思等等等等的，就是你知道了这个呀，你就不会被这个语言啊，被这些词儿所魅惑住，然后你还会很会，你还会善用这些东西，将来的话你也能够很好的去救度众生，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这就说了这个名儿，就是有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所以立这个名儿。现在咱们很多人玩这个名啊，他都不考虑这些事儿，他光在那空玩这个名，这种人太多太多了，没有个事儿谈不到这个名儿，也就是没有这个事儿，你说这个理，你白说。理都是为事儿服务的，这是名儿。句呢，句它就是说它能够，就是说的它每一个都有它的意思，它们都有一个意思，这就叫做句。这个形呢，就是这个名和句啊，它能够显示出来它到底是个什么。比如说形，它就能显示出来，哦，这个是长短啊，是高下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就是说这个句呢，就是说的是把这个意思啊给说出来，让你知道这个活灵活现的在你跟前了，就是说它能够表现出来这个整个的一个意思，整个的一个意思，一个路径啊，等等等等的。这个名啊，形啊，这些东西啊，名句形啊，它是什么呀？它就是我们有的东西我们看到了这些也就看到了，但是呢还有的是看不到的，那些就是它是无色的，就是四音都可以用名和句啊形啊把它给展现出来，把它给展现出来，也就是说的是把它的那些抽象的东西啊，就但是它还是存在的，把它给表达出来，这个时候就是说的是意了，就是形了，就是形了。所以说啊，名句形身啊，就是说名句形身他们的意思啊，就是说的是你要知道他们三个就是各有什么用处，各有什么作用，他们之间各个是什么关系，什么分量。所以说啊，在这个地方上啊，你要知道他们三个就是分别点在哪儿，意义在哪儿，你不要在这个地方死抠，你要在这死抠啊，就像是大象被泥给陷进去了，大象被泥给陷进去了，这个大象再有用它也没用了呀，它被泥给陷进去了呀。所以啊，大家要经常的提醒自己，不要像溺深，不要像像溺深泥一样，在这里头就是挣脱不开，那就完蛋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上，我记着齐老师还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印象很深刻，好像是，我看看啊， 就是佛，我们立了一个佛法，我们立了一个佛法，佛法是通过什么表现出来的呀？通过这些文句啊、字句啊什么，你就知道哦，佛说的是这些，佛说的是这些，佛通过佛说的这些，我们了达佛的真实意，这个就是行深，就是名句行深啊，就是是这个，你就是理解他们各有各的用，什么时候该用这个，什么时候该用那个，但是在这不可执着，你一执着就像是如像逆身泥了。所以这个地方上的精髓啊，他是想表达它多重要吗？并不是的，精髓还是在这儿，千万不要在这儿记着，记着它就如像泥身泥了。然后说完了名句行深啊，佛还不放心，佛又接着往下说，复次大会，又没等大会问，后面我就说的简单一点，怎么着我要把这一门给过完，再也不在这一门上再留连了。这简单一口气过完它啊，就说将来呀、啊、世间上的人呐、啊、他就知道这些东西啊，一样啊不一样啊，他知道这些究竟意是离开了这些的，这些是佛法的真实意。如果是你要是问那个不智的人呐、啊、问那些没有智慧的人呐、啊、他就说了，你这个你让我离开了，这不对，我怎么可能离开呢？怎么可能离开呢？就像是我们说什么是戒啊，就是说的是起心动念，这就是犯戒了，这不可能啊，这不可能啊，他总是会这么说，就是说他那个外道的人，他说这怎么可能啊，他要么就得起心，要么不，就是说你咋可能遇事不起心呢？你让我离开这些，怎么可能？这些事明明有，你怎么让我离开呀、啊？他就是外道，就是这样的外道呢，他只是说你不能离开这些，要么是有，要么是没有，要么是常，要么是无常啊、要么是有涅槃，要么是就是确实有一个法可以得，要么是有一个相可追求，要么是确实有一个自信啊，确实有一个能求的自信等等等等的，要么是有一个能造作，有一个能造作的东西，有一个能现，有一个所见，有一个尘和微尘等等的，反正就是他外道啊，他离不开这两种。他说你就给我回答是或者不是，我们现在看很多人不都这样吗？你老师你就说嘛，是或者不是，我都接触到很多了，你就给我一个回答，你别说别的，就这一类的都是这样的辗转。你落他的套干什么呀？你落他的套，这种人就不应该搭理他，不应该搭理他。他就是说的，这个时候就是他你不搭理他，说哟你看你这不行吧，他就在这可高兴了，你看你就回答不了我吧。就是说的你不回答他呀，是因为他智慧不够，你回答了他就在这计较，而且呢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怎么样，我就无忌，我就是无忌论了。无忌论就是不回答的，就是前面呢你别以为我有的时候用名啊用句啊用这些东西来形容，有的时候干脆就不回答他，你回答他增加他的妄想，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不回答他。后面呢就说了，说的是我说的这些东西啊，就离开了这些德，你别从我这捞摸个东西，你捞摸个东西就是舍，你有个东西可捞摸，然后你自己再捞摸，这都不对。你就我说来说去就是让你别在这胡想了，你别在这揣摩了。为什么就是跟他们就要指他们？因为他们总是在捞摸呀，总是在捞摸，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他自心所现，他不知道他自己本来都没离开过，他总是在这捞摸，所以呢就是为了让他就是别捞摸了，这时候就不搭理他了。就不搭理他，让他从我这捞摸不出来，让捞摸不出来。所以说啊，就是佛啊，他是用为众生说法，他有四种记，四种记，一向记、分别记、反结记，还有无记，用这四种的是用这种四种的回答。有的时候就该不回答的就别回答他，别搭理他，他的根基没熟呢，你跟他说啥不合适。后面呢就说了一切法，这后面的这些说的就是说的是本质的这些意思了，就是一切法是不生的，它没有作者的缘故，它不生，所以它是离开了作和不作，离开了哪一个是哪一个的因，造成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它不是造成的，都不是造成的。一切法本质上是不生的，离开了造作的，一切的法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自性，真实的自性。他的这个就是这他的这个，你看一切法啊，长啊短啊高啊低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梦幻泡影，它不可得的。所以说一切法啊本质上它是不生的，它根本就没有生过，没有生过你比较什么长短呢、啊、就是刚才说你比较那个梦干啥呢，没必要。一切的法呢不能说它来了，不能说它去了，我修个法我就得了个什么东西了，我没修个法我就失去个什么东西了，这个东西是真正的这个本质上是不可持来持去。我们修个心中心法就是为了证得它本来是不可持来不可持去的，它持的时候的话你要想把它拿并没有拿不过来的，所以你说它离开它也离不开它，也离不开。所以说为什么说时时能够如此，时时能够如此就是它持来无所来，持去无所去，所以说一切法离开了持来持去。 为什么说一切法是不灭的呀？因为它不可得，它根本就没有，所以它也不灭，所以它也不灭。然后它为什么是无常啊？它相起是无常的，它就是一切法，它的相起，它有各种的因缘啊，所以说它一直在变化的，一直在无常的。为什么又说它常呢？因为它虽然起，它的本质上并没有生，所以呢，它这个无常啊，它的本质上是常。它的无常本质上是常的，就是说一切法是常的，是无现象上是无常的，本质上是常的，一切法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一切法没有根本自性，它不存在一个造作，这就说的这个。说完了这个，就说了这个记了，就是说了，就是说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啊，有四种方法，有一项，有那个反问，还有分别问，还有一个根本就不让他说了，他再说我也不搭理他了，我不搭理他，他还问什么呀？他就不问了，所以叫做止论。这个就说是这个都可以用来制服外道，制服外道。那个数论师和胜论师，他们要么说有，要么说没有。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你都别搭理他。你说个有，他就跟你一直执着一个有；你说个没有，他就一直执着个没有。就是说，所以说你别搭理他，别搭理他。就是如果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啊，政治的角度来说的话的，自信根本就没有一个自信，自信是不可得的，不可得的。所以说啊，他这些言说啊，都表示不到，都表述不到。所以啊，迫不得已就说他就是你离开了有跟无，离开了他的本质的自信，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法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离开了这个到底。离自性就是离开了到底，我们经常说这个到底是有啊是没有啊，就是这个到底是佛性啊是有啊还是没有啊，我们经常问的是这个问题。离自性就是离开了这个到底，你不是想追索它，追索它，追索到底吗？追索到底就是说万法的自性，万法的自性是离自性的，你那个到底是从哪来的？离开这个到底。这一块讲的有点快了，这就是说这个就是整个的第十五门，就是说为什么说常是依惑乱来的，种种的万法的变化，所以说的是常，但是这个惑乱的本质就是真常，它就是真实。怎么形容它这个惑乱呢？就是用幻来形容它是比较贴切的。万法如幻的这个事儿啊，并不是过咎，就是圣人并不断灭掉它，但是圣人在这个地方不起少分的拿捏和妄想，如果他起少分的拿捏妄想，他就不是幻了，他就不是圣人了。所以说前面说的是惑乱，后面说的是这个幻，但是幻这个比喻呢是最贴切的，所以说这个幻。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大慧就说了，那你说的这个无声又说幻，两个矛盾不矛盾？不矛盾，看什么时候说，有时候说无声，有时候还说确实是殊胜呢，有时候说它是梦幻泡影，看什么时候就说了。然后他说完了几种解释完了，佛就说了，大慧呀，这些名句行深它各有用处，你要知道它，把握住它，将来的话你也自己也善用，也能沟通了，这些都有前后语境的，看什么时候我怎么说，我怎么说是为了表达那个意思，你就是说你别就是死抠这个。然后呢就是我表达来表达去啊，有的时候我干脆就不表达，这就是无忌论，就是回答人你可以有四种，有的时候干脆他计较的太厉害，你别搭理他了，你别回答他了，回答他这些东西啊都不在揣测里，你回答他让他就更生揣测，何必呢，干脆别回答他了。这就是说了这五个，说了惑乱，说了幻，说了幻跟无声不矛盾，然后就说了名句行深，然后最后一个说了四种记论，这就是五个，这就是完了，结束了，就是又延长了八分钟，这就是长生一幻，这个就结束了，说完了，十五门说完了，这里的自信不可得在，不说了，不说了，都不可得，说啥，说啥也不可得，不说了。面对惑乱有四种差别，有四种差别就是凡夫还有圣人的，圣人分三种，声闻缘觉和佛。面对惑乱就是对惑乱有四种不同的观，四种不同的就是价值观，这价值观就是声闻观、缘觉观、佛种性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的。对，看看大家还有修行问题没有，还有对这十五门不了解的没有，何故一切法常啊？赵丽萍的要回答一下，他是正修心中心的。何故一切法常？我告诉你，赵丽萍，你不要以为有个何故，一切法当体就是常，没有解释。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要非要解释，咱们看看经文啊，为相起无生性，无常常，故说一切法常，就是一切法啊，虽然起来了，但是它本质上是无生的。 本质上是无声的，它本质一直是无声的，不管那个外面的相起啊还是灭啊，它本质上一直是无声的。这个无声它不是常的吗？它一直是无声的呀，所以无声之性它是常的。第二个，无常的常，无常的常有两种解释，无常当体就是常，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你看万法的规律，它虽然是变来变去，但是它变来变去的这个规律一直在啊，所以说无常的规律是常。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可以说，一切法当体就是常，一切法当体是常，它有两种，一个是说无常的规律，一切法这个无常变化的规律它一直在，它一直在的，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切法本质上根本就没有生，它是不生不灭的，无所持来无所持去的，所以它的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当体就是常。你看我们这个张丽萍啊，我们一般的人呐、啊，就像你啊，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就是学佛的人，他就会想，为什么是常啊？哦，它是无常的，它是变化的，它的本质上是无声的，它是梦幻泡影，所以说它是常。这些东西啊，你有力气的时候，你有这个力气的时候，你有这个精神头的时候，你有时间的时候，你会这么想；你没时间的时候，你又会被它的假象所魅惑，又会被它魅惑走了。所以圣人在这个地方上啊，他都没有这些道理，他见着这一切法当体他就知道是常。就像是我们就是说看到了一个白衣服蒙住了这个椅子，我们就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了，看到的只是看到一个白床单，但是圣人就当体就知道，哎呀，这个是一个椅子，虽然被布盖着，但是它还是一个椅子。所以这个地方上啊，当体就是常，我跟你说没道理可讲，为什么要讲个道理呢？讲个道理还是无常。你一会儿又忘了，经文好绕，忘了最好，就是让你忘的经文，说来说去就是让你忘的，少点打妄想吧，你这些妄想都不对。别觉得绕，觉得绕我老是觉得那个啥，就是肯定是我没讲好，是我们的想法太稀里古怪了。听了之后啥过后啥也不记得，你要记个啥呀？看看还有什么没有，你别记，到时候的话该用的时候会想起来的。你快成张强了，还有什么没有？那今天就到这儿了，袁师兄。嗯，
好吧，那辛苦郭老师这15门跟我们讲的特别细致，我们下周开始16门的学习，欢迎各位师兄，和大家一起来，收听吧。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